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圣经更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穿越圣经。
欢迎你收听穿越圣经，我是万峰，千万的万，山峰的峰。我想同你讲呢，假先知假师傅呢是一个非常吸引人的行业啊。有啲时候呢我都会上网呢去睇下，欸，嗰啲人呢预言今年会发生嘅世界大事，跟住呢又睇下上年嗰啲人嘅预言啦，睇下系咪真系有发生，又发现咦喎，讲得都好似好重咁样喎。其实人就系咁样啊。人好期望有啲人可以话到俾佢听前面发生啲咩事，但系我哋骨子里头都知道，其实上帝嘅安排远超出人所能预计。人所能预计嘅都系凭某啲原因或者系有啲嘅角色周边嘅理由去推断出嚟，但系其实最尾发生咩事，只有上帝知道，冇人可以预测未来。好啦，请嚟李祥老师读出麦基牧师嘅稿件，让到我哋真系懂得远离假师傅，扎根真理。
横穿古今，主爱已超明，如月之约，施救赎赦罪名。留心研读，专心倾听，同心奋兴，穿梭圣经内，主已发声，依真理生活，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希望帮助听众朋友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一个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上一次节目时间，我们查考分享了彼得后书一章十九至二十一节的内容，我们先来重温。彼得后书一章十九至二十一节经文说，我们并有先知更确的预言，如同灯照在暗处，你们在这预言上留意，直等到天发亮，神星在你们心里出现的时候，才是好的。第一要紧的，该知道经上所有的预言，没有可随私意解说的，因为预言从来没有出于人意的，乃是人被圣灵感动，说出神的话来。读完这段经文，有人或者会发出疑问，神星几时出现的？根据圣经的记载，基督就是神星。路加福音一章七十八到七十九节话，因我们神怜悯的心肠，叫清晨的日光从高天临到我们，要照亮坐在黑暗中死荫里的人，把我们的脚引到平安的路上。启示录二章二十八节记载耶稣话，我又要把神星赐给他。启示录二十二章十六节耶稣说，我耶稣差遣我的使者为众教会将这些事向你们证明，我是大卫的根，又是他的后裔，我是明亮的神星。基督再来的时候会发出荣光，完完全全地彰显出他的荣耀。现在我们有圣经如同明灯，亦有圣灵向我们解明圣经，引导我们寻找真理。或者有人会问，人受感动写低神的说话，那作者岂不是好像木偶一样吗？其实人被圣灵感动说出神的话来，是指圣经上所写的，不是作者自己的创作或者他对事物的解说，而是神感动作者写出来的说话，所以他们的信息是真实可靠的。神运用每一位作者的才干、教育和文化背景， 神并没有将他们视作为毫无思想的木偶，而是和他们去合作，让神的信息通过作者的文字忠实地表达出来。圣经里面大部分的预言如今已经应验了。已经应验的预言最能够证明圣经就是神的说话了。旧约当中有三分之一是预言来的。不要将这些预言视作为揣测或者迷信，因为大部分预言是已经应验了。有人说得很好，预言是塑造历史的母。对我们来说，已经应验的预言就是圣经正确性的最佳明证。彼得说，我们有先知更确的预言。既然有四分之一的预言已经应验了，就表示圣经当中三分之一的预言已经有四分之一应验了。人是不可能估可以估到这么精确的。旧约当中关于基督第一次降世的预言总共有130个，是全部都应验了。没有一个人能够作出这么精确的猜测。举个例子，如果我预言听日会落雨，那我估啱的机会率呢会有50%，因为一是落雨一是不落雨的啫。但是如果我进一步预测听日朝头早9点会落雨，那是另一件事了噃。我不是数学家，但是我知道我估啱的机率呢会降低了，又会减少了50%。如果再加上我话预测呢朝头早9点落雨一直到下午的2点，那我估得啱的机会率将会降到12.5%了。如果你以1日24小时去预测，那估啱的机率只会越来越少。如果再加上300个不确定的因素的影响，那估啱的机率就会更加少。但是神的说话呢，句句都是正确的。圣经是绝对正确的，圣经在人看来是绝对不可能的事情。但是对于我来说，却是证明了他绝对出于神的。彼得在彼得后书1章21节，他确认在第20节所作的解释。因为预言从来没有出于人意的，正如有人说，圣经作者并不是将自己的见解编录成文，经文亦不是以人的幻想、洞察或者猜测而写成。事实乃是人被圣灵所感动，说出神的话来。神运用我们不能够完全明白的方法，去指示圣经作者写出每一个字，却毫无减损这些作者的个人特色或者是风格的。这个就是讨论到神默示的其中一节主要经文来的。今日多数人会拒绝圣经的权威，那我们就有必要坚持圣经是完全逐字的默示，圣经是没有谬误的圣言。那所谓逐字默示呢，就是只由40几位作者所写的圣言全部都是由神呼气而成的。神并不是只提供一个大纲或者一些基本观念，然后让作者随意的写出文字。他们所写的一字一句都是来自圣灵。所谓完全默示，就是指整本圣经由创世纪去到启示录全部都是来自神，都是神的话语。至于没有谬误的意思，是指神话语的整体，它的原文无论在教义、理念方面，或者在历史、科学、事件发生的年代、次序，以及其他各个方面，都是完全没有谬误的。跟着下来，我们进入彼得后书2章的研读查考。我在第1章就讲过，耶稣基督的真光是一股离心力，是驱使人远离世界而亲近神。现在我们就要讲一下向心力了。这一股是迫使人走向世界的力量来的，它都是一种的吸引力，会将人拉扯离开神的道。彼得在这一章所谈论的世代亦都应验在我们的身上。彼得后书2章1节说， 从前在百姓中有假先知起来，将来在你们中间也必有假师傅私自引进陷害人的异端，连买他们的主他们也不承认，自取速速的灭亡。这里的百姓是指神的百姓，或者是以色列的百姓。彼得前书二章九节说，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使徒行传三章二十二到二十三节就记载，摩西曾说，主神要从你们弟兄中间给你们兴起一位先知像我，凡他向你们所说的你们都要听从，凡不听从那先知的必要从民中全然灭绝。就正如旧约时代他们中间兴起假教师一样，当今教会之中亦会兴起假师傅出现异端，连买他们的主他们也不承认。这里是指不承认主的人格、属性和事工等等。彼得说，从前在百姓中有假先知起来。彼得写书信的对象呢，是犹太基督徒，而他口中的百姓就是讲以色列人。彼得说，在以色列人当中有假先知，将来在你们中间也必有假师傅。这里呢是指在信徒当中，在教会当中出现假师傅。旧约有假先知，今日有假师傅，而我们呢是不必防备假先知了，因为我们没有这方面的问题。今日任何人想要讲预言呢，哇，立即就会被人揭穿啦。经常呢有人会预言哪一年哪一日会是世界末日，结果呢就一再证明这些人不过是骗子。我们不需要在意假先知了，但是我就要告诉你，你必定要查验假师傅。你要查验所有教导圣经的老师，包括你正在研读的属灵书籍在内。请你用圣经去查验我所讲的经文，不要因为是麦基牧师讲的，哇，你就全部接受。有一个人对我说，我在带领查经的时候，如果有人质疑我的教导呢，我就会说是麦基牧师讲的。这个人这样说，那就讲错东西咯。因为你是要完全依靠神的话语，即是圣经，而不是抬举某些人的权威。我为今日各种误导人的教导呢，都觉得相当惊叹。因为任何天马行空的讲法，原来都有人会上当的。如果你不信，看回周围很多异端的操作手法，一定会令你觉得难以想象。那就显示出很多人根本没有将彼得对假师傅的警告放在心中，他们反而会对一些错误的教导很轻易就照单全收，甚至奉献大笔金钱给这些骗子。很多人真的很容易上当的。彼得说要防备假师傅。在第一章我们看到旧约圣经有神所差派的先知，而他们的预言是百分之一百的正确的。现在彼得就说，从前在百姓中有假先知起来。以色列国不单只有真先知，亦都是有假先知。列王纪上第二十二章是关于阿哈和约沙法结盟对抗阿兰王的记载，这个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当时两个王呢召聚了一班巴力的假先知，这些假先知就赞成说，要向对方下战书，实打得赢的。约沙法立即发现他们所讲的说话不是来自神的，于是问阿哈，这里不是还有耶和华的先知，我们可以求问他吗？阿哈就说，还有一个人是阴拉的儿子米该亚，我们可以托他求问耶和华，只是我恨他，因为他指着我所说的预言，不说吉语，单说空言。其实今日的人 都是呢只会喜欢听传道人对他们讲出好说话，否则这个传道人呢就会不受欢迎。阿哈就是这样的人。神的先知米该亚一直实话实说，不过阿哈不喜欢听，结果这一次他都是要将米该亚召来。米该亚跟阿哈说，如果你去打仗你必定要死。那阿哈就回头对约沙法说，我岂没有告诉你，这人指着我所说的预言，不说吉言，单说空言吗？不幸的就是阿哈不听米该亚预言，就正如米该亚所讲，他最后战死沙场。米该亚是来自神的真先知，而当时呢就有好几百个假先知在这里。彼得说，将来在你们中间也必有假师傅。有位注释家在他的新约注释这本书上面说，假教师的希腊原文呢就只是出现在新约圣经的。正如我们先前讲过，假师傅是现今教会的危机，他们实在危险。那什么是假师傅啊？假师傅其实是认识真理的人来的，不过为了某些目的故意曲解真理。假师傅可能为到私利，或者为到讨好人、迎合人，甚至是为了金钱而讲假话。
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信福音。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今日是有很多的假师傅，虽然他们认识真理，却只会讲大家喜欢听的说话，甚至还会提出错误的教导。过去有很多著名的改革家、教会的教父，他们所相信的、所教导的以及他们的论点可能是错的，甚至错得离谱，很难被接受。但是他们不算是假师傅，因为他们认为自己的确是教导真理，所以不可以将他们归类为假师傅。一个假师傅，他是很清楚自己的作为，他是故意作假的。彼得说，将来在你们中间也必有假师傅。这里呢，彼得将离教背道的时期是指向未来，因为那些事呢是在他死后才发生的。犹大书亦都谈论过相同的主题。其实彼得后书和犹大书是有相似的地方，以致有些评论家认为呢其中必定有一个呢是抄袭的。不过我就想讲一下另外一个不同的睇法。当神要强调某一件事的时候呢，他是会重复的，重复两次。主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耶稣用了一个实在，那已经是很强调的口吻了。但是当他重复两次的时候，你就必定要留意去听，因为那个是神都认为重要的事。不过在犹大书讲到教会呢是已经有假师傅的了，他们都是很早就已经潜入到教会，一直留在教会当中。讲到假师傅，彼得后书二章一节已经为假师傅落了清楚的定义。圣经说，私自引进陷害人的异端，连买他们的主他们也不承认，自取速速地灭亡。陷害人的异端就是具有毁灭性的异端。辨识假师傅的方法就是他们否定基督为他们成就的救赎大功，他们会好像会有这样在教会出出入入，自称是基督徒，却是呢披上假冒为善的外衣，暗中搞破坏。很多年前呢，我去过一个根基其实很稳固的教会，那里的信徒很渴慕神的话语，不过他们对一位牧者就有些质疑，不确定他是不是真正相信圣经和圣经当中传备的启示。于是呢，他们请那位牧者去回答一些的问题。牧者对每个问题的答案呢都是肯定的，都是正面的。那大概过了两年之后，我再去到那个城市，去回那个教会，却发现当初的信徒已经呢大部分去了其他教会聚会了。他们就说，当初那个牧者其实没有讲老实说话。这个评语已经是相当厚道的讲法了， 因为有些人更加直接了当说他讲大话。这个就是假师傅的做法，他会进入教会，实际上却是一个假冒为善的人，心口不一，讲的一套，信的是另一套。假师傅亦都会讲出一些纯正的教义，其实呢，疑端多多少少呢，都会带有一些真理在里面，因此他们才是更危险。相较于讲出100%错误的道理，他们这种危害就更大。一般来讲，这些假师傅都会相信部分的真理。马太福音7:15，主耶稣说，你们要防备假先知，他们到你们这里来，外面披着羊皮，里面却是残暴的狼。使徒行传20:29记载，保罗警告以弗所的教会说，我知道我去之后必有凶暴的豺狼进入你们中间，不爱惜羊群。那这些披上羊皮的狼呢，绝对会毁灭羊群，令羊群四散。主耶稣清楚向我们描绘了他被拒绝、受死和复活之后的国度到底是怎样的。那时耶稣还未在地上建立他的国度，他说天国好像撒种在田里，亦好像一粒芥菜种子，好像面教。今日面教已经成为粮食，这些粮食就是神的道，但是有很多错谬的教导会伪装成为神的道，在四处散播。彼得后书2:2说，将有许多人随从他们邪淫的行为，便叫真道因他们的缘故被毁谤。彼得说将有很多人随从他们邪淫的行为，意思是假信徒会跟随假师傅。我不相信蒙神拣选的儿女是会永远被骗。神许可异端和所谓的主义在这里存在，就是要从真正属他的教会之中去铲除那些假冒为善的骗子，因为他们是会追求这些异端。正如在哥林多前书11:19，保罗说，在你们中间不免有分门结党的事，好叫那些有经验的人显明出来。换句话讲，真正属神儿女的人是不会朝着异端的方向去行的。在约翰福音10:27，主耶稣说，我的羊听我的声音，我也认识他们，他们也跟着我。当你见到有些人接受假师傅的教导，他们不是因着无知而受骗，就是甘心地接受这些的大话谎言，因为他们只是想听到自己喜欢听的说话。彼得指出，假先知的果子是邪淫，他们会有很多追随者，追随者会效法他们的行为。我们知道撒旦的工作呢，就是令人将一些非真理当作为真理。哥林多后书4:4说，此等不信之人被这世界的神弄瞎了心眼，不叫基督荣耀福音的光照着他们。基督本是神的像，便叫真道因他们的缘故被毁谤。这句的意思是，因着教会里面出现放荡不道德的生活，尤其是出现了行淫乱的人，不单止受到不信主的人所指责，亦都是羞辱了神的圣名。哥林多前书5:1-5说，风闻在你们中间有淫乱的事，这样的淫乱连外邦人中也没有，就是有人收了他的继母，你们还是自高自大，并不哀痛，把行这事的人从你们中间赶出去。我身子虽不在你们那里，心却在你们那里，好像我亲自与你们同在，已经判断了行这事的人，就是你们聚会的时候，我的心也同在。奉我们主耶稣的名，并用我们主耶稣的权能，要把这样的人交给撒旦，败坏他的肉体，使他的灵魂在主耶稣的日子可以得救。彼得预言到，这些假师傅呢，将会吸引了一大班的追随者。而这些人之所以能够有这样的影响，是因为他们抛弃了圣经的道德标准，鼓励放纵肉体， 我们听下以下一些造成偏差的例子。有一位圣公会主教，他曾经这样写，没有一件事永远是错的。例如，我们不能够先落判断就认为婚前性关系或者离婚本身就是错误的或者是有罪的。当然，在100宗个案当中，会有99甚至100宗都是错，但是他们并不是本质上的错或者有罪，因为唯一本质上的罪恶就是缺少了爱。某个基督教协会出版了一本书，叫做《负责任的自由》，其中有一段说话是这样去劝导青年人的。在个人的层面来讲，性行为被视为合乎义和圣洁的，并不是两个人在法律上的表面婚姻关系，而是指两个人在内心对另一方的感觉。从这个角度来衡量，单单是拖手都可以是很大的错误，而亲密的性行为呢，却可以是正确和美善的。就在贾师傅的教导和鼓吹之下，这些行为带来的结果就是令真道受到毁谤，不信主的人因此呢会极之鄙视基督信仰。彼得后书2:3经文说，他们因有贪心，要用捏造的言语在你们身上取利，他们的刑罚自古以来并不迟延，他们的灭亡也必速速来到。讲到假教师的另一个果子呢，就是贪心。他们会利用信徒来填饱自己的肚腹。约翰福音10:10说，盗贼来无非要偷窃、杀害、毁坏。提摩太前书6:5说，并那坏了心术、失丧真理之人的增敬，他们以敬虔为得利的门路。提多书1:11说，这些人的口总要堵住，他们因贪不义之财，将不该教导的教导人，败坏人的全家。其实从古时起呢，神就已经审判这些人了，而他们的结局就是死亡。无论在性方面或者金钱方面，这些假教师都是贪婪的。他们之所以选择神迹工作，是因为他们认为当中有利可图。经文的讲解研习我们先停在这里。听众朋友对节目当中分享的内容有不明白的，或者想进一步了解的，都可以主动和我们联络，让我们更多的交流互动。约定你下一次穿越圣经的节目时间，我们再见。愿神赐福保守你。
麦基牧师讲贾师傅成日都系贪心咧、贪钱咧，其实咧呢个系好难去辨别嘅，因为咧啲师傅都会话：，我唔缺钱啊，我都有大把啦，不过好想话你听某啲好事嘅啫。所以咧，其实咧分辨嘅能力系好重要噶。求主为我哋赐下分辨嘅能力，知道乜嘢系真理，乜嘢系假师傅。好，我系万峰，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真理导造我，使我能知道。